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来灵修路加福音第十五章。这一章是路加福音中最出名的经文，当我们来灵修到这一章的时候，心情不可能不激动。我至今还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，还没有基督教信仰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读了这一章而怦然心动。因为这个世界的文化哲学不断地推崇更高更快更强，但是在我读的路加福音十五章中，我看到主耶稣对社会边缘人士，对那一只丢失的羊，那一块失落的钱，和那一个流浪的浪子的关怀，这一点当时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。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心理感受。假如说我带了100个孩子到公园，最后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，我会把这99只放在校车边，然后赶紧到公园深处去找不见的那一个学生。所以我们的教育不只是研究怎么样让聪明的学生更聪明，也还要考虑怎么样让似乎跟不上队的学生不要掉队。所以最近有一部电影叫《一个人的课堂》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，有不少人也在组团去看这部电影。电影里边就提到宋文化这一位老师坚守在课堂里边，有一次竟然全校只来了4个学生，他就只能是用一个教室轮流为3个不同年级的4个学生来上课。到后来学校只剩下一个唐明明的学生，他就只给这一个学生来上课。再后来唐明明的奶奶因为给师生送饭掉在河里摔瘫痪了，唐明明要在家里照顾奶奶，于是这一位宋老师就背着黑板到家里边去坚持给唐明明上课，力争让唐明明不要掉队。这样的一种情怀不能不让人动容，也让人非常的感佩。因为在这里耶稣就提到类似的情怀，不过主耶稣讲这三个比喻，他讲的对象和事件是因为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。在这个地方的罪人很可能就是妓女。那么这件事引起了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也就是那些自以为很敬虔也很有圣经知识和律法知识的人，他们的私下的议论，来批评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因为跟谁吃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，主耶稣跟他们吃饭就表明耶稣要跟他们做朋友，也跟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认同。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批评，耶稣才用比喻来讲了失羊的比喻、丢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。 那显然耶稣透过前两个比喻就特别来提醒说，失去的羊已经找到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所以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交臂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而诗前的比喻也是一个罪人悔改，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所以耶稣特别正面的来提到说，税吏和罪人肯悔改，所以在天上就要给他们开喜宴，连上帝和天使都会欢喜快乐。这样的一种欢喜快乐的心情，是主耶稣来批评这些税吏啊，批评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像上帝和天使那样的喜乐。而接下去的浪子的比喻，主耶稣显然就加进了一个大儿子的比喻。在浪子的比喻中，我们可以说小儿子代表税吏和罪人，他最终悔改了，回家了。而大儿子呢，则代表着法利赛人。两群人都在聆听记载在本章中的比喻，但很可能法利赛人才是这个比喻的最主要的对象，因为呢，整个故事最终停留在父亲跟大儿子的对话中，也就是有一个儿子在外边流浪，但是还有一个儿子在家里流浪。在外边流浪的最终回来了，而在家里流浪的，我们不知道他的结局会怎么样。因此耶稣戛然而止，就是使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反省自己，这样一种非常苦读自以为意的大儿子的心态。他们没有父亲那样的一种情怀，所以尽管这个比喻被称为浪子的比喻，但实际上它的重点是大儿子的比喻。但是呢，它的落脚点，我们可以说其实是父亲的比喻，因为在这里着重所刻画的其实是这一位父亲的形象。我们就看到面对着小儿子说，请你把我赢得的家业分给我，原文的直译就是请你将属于我的财产给我。小儿子不想等到父亲去世才继承他的遗产，他还没有结婚，他原先可以得到那份遗产大概只有哥哥的一半，或是全家遗产的三分之一。他父亲呢，就把产业给他，表明父亲答应了小儿子的要求，允许他选择走自己的路。其实啊，这一位父亲完全可以叫亲戚朋友来，让这一个小儿子身无分文的离开家门，因为当他说请你把属于我的财产给我的时候，意思就是爸爸你赶快死吧。这在中东当时的文化背景中是非常雷人也是非常骇人听闻的事情。那后来当这个小儿子得到了他自己的财产的时候，他就把一切收拾起来，表明小儿子把他所有的财产，可能包括土地和牛羊，都变换成了现金，然后愚蠢的任意放荡，挥霍不顾后果的生活。这是根据原文直译的，也就是这一个小儿子 很可能把他手下的土地都卖给了外姓外村的人，因为本姓本村的人一般是不可能认同这样的很雷人、很骇人听闻的不孝的行为。所以这一位小儿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把自己雇给一个外邦人，投靠在原文直译就是把自己雇给一个外邦人，那人让他去放猪，而猪呢在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动物，这原是他自己也非常憎恶的事。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位小儿子已经到了什么边缘呢？已经到了要放弃他的信仰和种族这样的边缘，因为犹太人是不可以放猪，也是不可以吃猪肉的，在旧约中有着明确的规定。而他自己不仅离开了村庄，离开了社区社群，甚至要放弃最后的一丁点的身份，就是他的信仰跟种族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想吃猪吃的豆荚还没有人给他，所以我说这就是唯物主义者的贫困。他们自以为他们的祖国就是全世界，他们不会被一切的道德信仰所约束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统治阶级编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而已。但是到最后呢，这个世界又给了你什么呢？不过是跟猪抢豆荚吃，甚至都不给你。所以到最终的沦落是何等的真实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有一个逆转，他呢就愿意回家。圣经说他醒悟过来，意识到自己不仅得罪了生养自己的父亲，而且在最深的意义上得罪了天，也就是得罪了上帝自己。结果相离还远，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这位父亲肯定是一直在等着儿子，他大概已经听说他的儿子在村庄附近徘徊，他很害怕村庄的人比他先看见儿子，他们就可以把儿子给赶走，因为这一个儿子已经自绝于全村的人，甚至自绝于种族跟信仰，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可以拿石头把他打走。结果这位父亲就大老远的在等着他，你想衣衫褴褛心消骨立的这一个小儿子，父亲大老远就能认出他来，而且他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。父亲完全不顾当时的习俗礼仪，因为对于长者而言奔跑有失尊严，尤其是对这样一位富裕的地主来说，而且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，在原文的直译就是扑向他的脖子，连连与他亲吻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位父亲的这种浓郁的爱和无条件的接纳。浪子把预先准备好的忏悔之词说出来，但是父亲没让他说完就打断了他，表明他已原谅了儿子，甚至把上好的袍子、戒指、鞋都拿出来。袍子代表着尊荣，戒指代表着继承权，鞋代表着被接纳为家人，因为在家里边这个雇工奴隶往往是不穿鞋的，所以这表明父亲宣布小儿子已经与家人和好，并且被接纳为一名有正式继承权的家庭成员，甚至把肥牛犊这种特殊场合才使用的这个材料拿来吃喝来庆祝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很轻视庆祝，很轻视仪式，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浓墨重彩 来提到，该高兴的时候要高兴，该庆祝的时候要庆祝，该感恩的时候要感恩。就像这位父亲流露出这么奔放的情感，人们以为这个儿子死了，如今又活过来，再次与家人团聚。上帝国度的子民也是如此。结果呢，大儿子这个时候非常生气和愤怒，他不愿意进家门，而且他这么多年在家里干活充满着苦读和自意，他也不认这一个回来的人是他弟弟，他只说你这个儿子对爸爸这样讲。结果呢，大儿子抗议，认为欢迎回家的小儿子是不公平的，并把自己与父亲一同生活比作多年受劳役，从未得到父亲为他庆祝。其实他的心没有打开过，也没有真正的来体会到父亲就在他身边，他所在意的只是财产。这幅图画展示了父子之间的鲜明对比，一方面代表天父上帝的父亲的怜悯和恩典，另一方面是代表法利赛人的大儿子自以为意的怨恨。而这个时候我们听见了路加福音十五章最让人感动的一句话，儿啊，父亲深情的呼吁，表明父亲仍然深爱大儿子，并希望他可以一同庆祝。这也暗示耶稣依旧欢迎法利赛人悔改接受福音，但是最终法利赛人没有悔改，所以是主耶稣真的成了寻找我们这些浪子回家的那一位长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路加福音十五章所流露的这一份深厚无边的恩典和爱。天父，谢谢你有这份爱，我们可以起床，可以生活，可以工作，可以学习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